好，各位同学呢，今天在上课之前有一个同学问了我一个问题，那我觉得他的问题值得跟大家分享。第二件事情是因为我回答他花了不少时间，所以呢他也应该布施出来，所以这一段呢你们仔细的听，我把它录起来哦。好，
因为啊我每天都会到那个早上都会出去运动，那我大概有一次是两三天没有去运动，然后后来我再回复去运动的时候，我就站在，我很早六点半就去了，就站在原来我坐的地方那边，就等开始做运动，然后没有多久就来一个太太就跟我讲说，你到那边去。就比着后面，你到那边去，我就说好，然后就去后面。然后老师来了，我们就开始做，然后就觉得，哎，为什么我的胸口开始闷起来？然后觉得有一点点的淡淡的不太舒服。然后先去看我自己的身，哎，身体还蛮放松的，但是心里就是不舒服的感觉。那我就开始看，哎，我为什么不舒服？那大概做运动做了差不多十分钟以后，他就回过头来问我说，这个是你的位置吗？然后我就跟他点点头，然后他又转过去再做了差不多五分钟，他就又转过头来说，对不起哈、哦。那我马上接着说，没有关系没有关系，不要放在心上。当我讲完这一句话，我就看到是我自己把它放在心上，然后就笑了，然后就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就没有了。那我是在，因为老师曾经说过四欲心哦，就是我们念头未起欲起以起灭，但是我们大部分都看到的时候其实念头已经过去了。那我是在想说，哎，这个是不是，因为我以前一直有一个疑问说，我怎么去看到那个念头未起欲起的时候，但是我以为我前面的他，我跟他说好，然后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念头，但是可能我就是没有看到，其实中间应该有很多念头，只是我自己看不见。那变成说我是回头要去抓，我看不见这个念，我没有看见这个念头，是不是我就是欲起未起？那老师说不是，这是他说不。就是我们的念头是有因有果，一个牵着一个，这样有这个，然后再衍生到另外一个，那这个就变成衍生到第三个，就第二个就变成主动，那第三个是受的，就是因果这样子。那我没有看到这个，他说凡夫就是没有看到这个，所以就是只有看到，哎，最后好像我们已经看到很后面的了。那阿罗汉他可能就是看到两三个，然后就，那他说菩萨的话就是这个事项一呈现，他马上他的那个动作也是会出来，但是这个动作是直接与善相应的，就是没有后面的东西。这样
但是补充啊，我已经讲不下去了。
当老师好像很难哦，他也是老师退休的，为什么这么难？那个我们画一个图，现在这个是一个外界进来的一个反应，我们简称假设把它叫做事项，然后它进入以后你开始跟它有反应，假设这后面都是你的每一个念头点点点点点，到后来你察觉到它，然后你察觉到它以后，你开始就像修玉，他就说，那他一直很想要去抓到以起未起，那个就是在他的起那个未起跟欲起，所以他就认为是不是中间的这一段啊，都是他要去所谓就是相对于这个 A 而言，那这一段就是应该是 A 之前的叫做未起或叫做欲起，对不对？以修玉的认知。你们也认知是这样吗？他说他到 A 以后，他到 A， 他到 B， 到 B 察觉到了 A， 所以相对于来说的话，这一段前面就叫做 A 的未起预起，所以他就想要去抓这一段。那我说什么？你上来说，妹妹，他怎么这么撒娇啊？对你这样子，因为我就觉得你们两个好可爱啊，还依偎一起这样子。来这边呢，事实上不是这样，他讲的啦，这个 A 的预期未期应该是针对 A 本身，针对 A 本身。好啊，那他到 A 才发现，所以他就想要去，他想要去抓出这些叫做甲、乙、丙等等等等等的。他想说，那既然问题到 A 发现，那只要在这里面把这些东西处理掉，相应于正的，那这个时候呢 A 就会变成正的。哇，这个这样好，这个很好玩。所以你还是认为他的问题迷失在哪里？迷失点在于说这一段历程啊，他把它当成好像是一个必须必要的，有没有？
嗯。
所以他就还在处理这里有没有预期未解。那我就跟他说啊，如果你是一个假设是一个阿罗汉，那阿罗汉他不会到这时候才去处理，他也不需要去处理 A 的前面这一段历程甲乙丙丁。他在哪里处理这个事项？当他进来的时候，他在这一念的前面就看到了这一念的未起预起，然后在转向心的时候就把它导致于正确，所以直接化诸成为六行身。那我们这一些的话，后面都还有六行身、六识身跟六受身，然后一直不断的有六行身、六识身、六受身、六行身、六识身、六受身，丙的六行身、六识身、六识身，一直点点点点点到 A 的六行身、六识身、六受身，才被 B 察觉。那标准的话，阿罗汉应该是进来，这是未起、预起，就直接被处理掉，然后处理完以后，他的起事实上就已经化诸为六行身，然后他的六行身是直接所谓的正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这个转向的地方呢，就直接与正见相应，所以从甲到 A 啊，都是给波代志。那我就跟他跟秀玉讲，你不觉得说你问问题都还会问不对问题？因为你把这些当成是必要处理的，所以你问我怎么处理这一些，事实上这些需要处理吗？根本不存在，这是不存在的问题，而应该是问这个怎么达到。所以连问问题都很重要，很多人会搞错，就来问这个甲到 A 怎么处理，而不是让不知道，事实上甲到 A 根本就是一个叫做烟雾泡，你根本不需要处理，它是错误的，错误的东西本来就不需要你把它处理掉，它本来就不应该存在，你只要做到正确的就好了。 OK， 那它只有六行身，那他们这边会有六受身跟六想身，还有六行身都会不断的有，然后每一个在一元前面的这十八身再往下又变十八身，一直不断的圆圆到后来 A 都被 B 所圆。这个句色有讲啊，那个大智度论啊，但是都是散着讲。修玉会讲哦，菩萨一样啊，只是他这个地方相应的正见，菩萨的正见的 definition 跟那个阿罗汉不一样嘛，他们的就是为什么会不一样？因为相对于他的发心跟他的智慧，所以他们的正见会标准会不一样。就像阿罗汉的正贪跟菩萨的正贪的定义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他们在转这个转的地方就转不一样。那凡夫呢，就在这个地方转的时候跟鱼池相应嘛，所以他跑出来就不是六行身而已啊，他跑出来跑出六识身，还跑出六受身啊，还跑出六行身啊，他多跑出很多东西出来。好，你来复讲一次，可以补充啊，因为我不只光跟你讲这一些啊，所有在听录音的人都在等你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光现场的人。
事项出现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有很多念头出来，然后我们会抓到，当我们觉察到最后一个念头的时候，错误的想法，我的想法是以为前面的那些就是未起预起，所以那些其实每一个念头都有未起预起，然后就 然后每一个念头是前面是后面那一个念头的因，后面是前面那个的果嘛。
跳着讲，每一个念头都有未起、欲起、起
灭。
对，你要把它讲完。
每个念头都有未起、欲起、起灭，但这个灭到后来就变成第二个念头的。
谁说的？我有讲这样吗？灭就变成第二个念头，那这样不就真的叫做生灭法了吗？
不是，前面这个念头是因，就产生后面那个果，后面那个念头
是果。不是，这也叫做因果法，这也是外道说，念头当中有因果关系，不代表它有必然关系。你说成必然关系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你们都因为同学没有读对法。对法读求就知道，这问这个差异在哪里。他说成必然关系，我说的是因果关系，你说的是必然有因有果，这就是有实性。所以越说越多越错。哎，如果上我的课我都这样玩，大概可以很多人都不敢来了哦。全部上我的课你就会知道，我还好，我很担心我老的时候会，如果我没办法思考这么敏锐，就我就那时候应该很讨厌自己。好，你想清楚了吗？
所以我可以说，因为有后面这个果，这个后面这个果是因为有前面这个因吗？可以这样讲吗？
不可以。
那这样念头的因果观要什么？
念头的因果观跟念头有
因果
有因有这个果是前面的因，这也不一样。你现在到底要讲什么？你跑离主题啦。
那我现在就像凡夫，就是我会把前面的念头去抓前面的念头，认为它是
未起，靠近一点，
未起欲起。那阿罗汉是他碰到一个境，他也是有未起欲起第一个念头的时候，就转向那个与正见相应六行身这样子。那凡夫因为我们就会
不是，又错在哪里？你说慢慢说，同学，你们听出来错在哪里？还是你们都没在仔细听？有没有仔细听？听出来他错在哪里？他转出与正见相应，然后六行身，他在转的时候就与正见相应，不是结果。不是转向六行身，他只有出来六行身，他没有六师身跟六受身。它出来的结果应该会有三种，就是受想行，但是它只有六行身，它没有六受身跟六十身，就六行身跟六受身，对啊，我又讲错，
没有六受身跟六想身，
只有六师身，也就是所谓的六行身。我被你弄到，我一个，你不要欺负一个生病的人，懂的。所以他不是转向他，是他出来后只剩下他。你这样清楚了吗？
就是他可以这样讲，就是他念头一个境界现前，然后未起欲起，然后那个念头直接念头吗？
我刚才说念吗？
不是，他直接就是。
你听几次？
我不知道怎么讲了，我大概知道那个意思了。就是他没有六想，没有六受身六想先，直接以六行身相应，也就是以正行相应。
你跑出什么相应来？
六行身啊，他直接就行六行身，不是吗？
六行身相应，
不是
六行身是 out， 是 output。那他就跟 output 怎么会相应？今天你知道六行身的意思是什么吗？六行身是代表有为形象。就是你做出来的，造作出来，比方说你知道他是阿罗汉，可是阿罗汉会不会穿衣吃饭？然后他会不会有一些做法？比方说他在那个讲经啊、说法，这些就是他的六行身。所以他六行，他与六行身相应，说你这不太，这个逻辑不对啊，他怎么会跟穿衣吃饭什么跑去相应？你相应两个字又多说又多错。所以有时候学佛的人学到后来很可怕，他开口啊都是人家听不懂的话，然后倒起来也很可怕。然后呢，如果说你脑袋够清楚，你就会知道他问题出在哪里。但 但如果你不清楚之后，哇，他说的东西你全部都听不懂。再一次，
所以可以说他就直接以正行相应，不行，还是不行，正行以正见相应啊，
化为正
行，正行，
对。
我就是要讲行正行，就讲不出来。
与民相应而化为正行，这样清楚了哈。他好生气，他讲不出来，他好生气哦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同学里面几个我敢这样刁的啦？他今天算他运气好，被我逮到。还有一个就是他脾气好，敢让我刁。
但是这样我更清楚啊，不然我大概
好了，
我更清楚怎么讲。谢谢。
再讲一次。
我想应该同学有的也搞清楚状况了哈，透过他这样不断的被刁。我如果真的来开一门课，就是专门玩这个，我讲一个概念，然后就一个副讲，台下会有几个报名？你们会有几个来报名？翠玲要不要来？他剩下他持佛陀，真佛陀要。好，来我们来上233页四无量心。下次还有谁敢问我问题？四无量心呢？它就是一般大家最熟悉的慈悲喜舍。那这慈悲喜舍啊，就有人说他最高啊只能修到色界定，他没办法处理三界。那这样的说法呢，就请各位看到246页，那是有人误会他了。246页第17行，17行的话他就讲到了一句话，前面所介绍的四大是无量定，悉什么有
色
法，所以呢，如果没有色法，还有没有？就有人把它认为就没有啦，没有色法就没有啦。那真的吗？各位翻到245页，第5行到第6行。请班长帮我念一下，麦克风要对着嘴，要靠近一点。
答曰：佛法不可思议，随众生应度者如是说。复处，从慈心持定起入三禅意，从悲定起向虚空处意，从喜定起入四处意，舍定起入无所次意。复次，慈心愿令众生得乐，持果报自应受乐，三界中遍净天最为乐，故言福德即遍净，悲心观众生老病残害，行则怜悯先起，云何令得离苦？若持内苦，外苦复来；若未除外苦，心苦复来。行则思维，有生则有苦，唯有无生乃得无苦。虚空能破色，是故福德即虚空处。
好，等一下哦，各位同学，你们第8行有没有看到慈心两个字？第3、第4圈起来，说这是慈心的。第9行的第7、第8个字是悲心。好，所以看慈心呢，是的，主要是在遍净天，对不对？他的福德呢？可以跟遍净天拉齐，所以不论是他的报或他的官都容易慈心定。那悲心的话呢，他本身的禅定功夫跟虚空处相近。第二件事情，他的悲心，他所修得的福德，11行说他跟虚空处可以拉平。好，11行后面第8个字、第7个字喜心有没有看到？好，从这现在开始念喜心，请开始念喜心哦。然后13行最后两个字是舍心，舍心是到14行最后一个字结束。好，我们来念一下喜的部分，11行后面7个字。
喜心欲于众生乐，心是乐者，心得离身，如鸟出笼，虚空处心虽得出身，忧系心虚空处，无得爱，于一切法中皆有心事。是得自在无边， 故以喜乐集在四处，舍心者，舍众生中苦乐故，得真法。所谓无所有处，以是故舍心福即无所有处。若作如是，名是无量心功德。但诸圣人智慧方便自在故，如是非诸凡夫而已故。凡夫之人住是初禅乃至四禅，修四无量，随禅受报，不能方便巧入，无色修四无量。
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说四无量心他不可能修到有无色界定，那是为什么？是因为他们会随禅受报。十六行，我们看到你们自己画这一行，凡夫之人，凡夫之人圈起来哦，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条件圈起来是以为他是凡夫之人，那他就容易住在初禅至四禅，所以他住在色界。那他在色界呢修四无量，那他就会随禅受报。所以他问题出在他随禅受报，而没办法去所谓的对于你的去处他能够掌握。就是我们一般常讲，就是说你多少我们都希望干嘛，为我们的来处赔点资粮，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去掌握它，导正它。那他们不能够方便的巧入无色而修是无量，这个无色是指无色界定，无色界定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请问各位，如果我现在出一个考题跟那个我们的佛弟子的正定，那修是无量，请问他的位阶可不可以正导师无色界定？ Yes or no？Yes， 对 ，Yes。好，那各位这边看到了哈，所以呢，一般人啊就会妄说十八行，他就说妄说啊，他是错说四无量相，四无量相就把它说成四无量心，这样的话你就会认为就是圣人的所指的众生缘呢是有漏啊，缘欲界无色界当中没有你可以缘的，没有这个色相啊，所以无色界不缘欲色界故什么，他就讲这一些。那这些都是妄说，另外我帮你加两个字叫做妄说。很多人读这一段啊都不知道他在讲妄说啊，他因为他前面先举了一个佛凡夫之人，然后分别字，那二十一行他开始是全说，就是为了要断这样的人妄见，就很多人就把十八二十行拿来当他的引文，然后二十一行这个未断如是人妄见他就不引，结果呢把妄见拿来当他的佐证。哇，那个就不要遇到我齁，像我摩诃止观读太熟的就知道他在引的是妄见还是正论。他这边引妄见，引妄见，妄见可以做你的证明证据吗？不可以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应该知道他讲的就是说，如果你把四无量行当成四无量相，这时候呢他就可能认为无色界，因为他是无色，然后这时候他就认为说那众生缘应该他要有对象物，而且他要有所谓的慈爱性，然后又是缘欲界的色，那所以他就不可能啦、啊、那二十一行他就告诉你啦，事实上呢二十一行后面无色界当中呢有没有人用四无量心来修？有，他缘十方众生。那这些十方众生他有没有自信？没有啊，所以你事实上根本没有跟无色界有冲突性，没有冲突性。第二种就是说你事实上你四无量心并不是只有众生缘，它还有所谓的法缘还有无缘。那你在不缘无色界，或者说你不从众生缘的角度来看，你还可以来修法缘和无缘。第三个说法就是说众生缘当中，如果你没有法缘作为你的一个法门或者你的一个教化，你没有无缘作为你自己的体证，那这时候你去弃入的时候啊，你的众生缘应该也是无漏，也是有漏财，不可能达到无漏，所以应该事实上众生缘当中也会具足所谓的法缘跟无缘，就是同样具足你的跟他的接触的善巧，你还要具足你背后的一个理论基础。那这样子的众生缘呢，他的四无量心呢就是摩诃眼，就属于摩诃眼法。所以请各位看到呢二十四行他说、啊、菩萨发菩提心，所以这个发菩提心是代表他修多久了，刚修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才可以写上一个初行，他是初刚开始做齁、哦、 这是他的发心修。二十四行你可以写上，有没有找到？这是一哈，他刚开始发心修。那二十五行的第六个字就是他开始他修正有结果了，什么正义？我看到正义，正义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他刚开始修的时候是什么状况。他刚开始修的时候，他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是众生缘，是无量心呢。虽然是凡夫，但是呢，他也应该要去知道里面的一个次第。然后当他慢慢修，慢慢修，一路的断惑修正，一路的修正上去以后啊，到第二个正义，正义的时候呢，他的智慧就是不可得空无所着，他具有善巧方便。不可得空无所着的时候呢，事实上就已经等于佛性的平等相，这就是无缘慈。那他具足了善巧方便，事实上就是法门跟涅槃乐嘛，能够给予法门涅槃，事实上就是法缘慈。所以他当他修正，虽然看起来刚开始是众生缘是无量心，事实上当他慢慢次第正次第修的时候，他也会得到所谓的众生缘跟法缘慈的圆满。所以他在当中呢具足一切善法度诸众生，也是行菩萨道。那这样的种种诸功德事啊，他说很多很多啊。那各位看一下232页，232页找到了吗？好，各位看一下那个见相还有位次，在表格中间的地方看慈无量心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找到了吗？慈无量心的位次，他说众生缘慈啊，它的位阶大概等同于根本禅。那法缘慈呢，是比较偏向于无漏禅，大概类同于特胜通明跟备舍。那无缘慈呢，它的位次位阶安排大概等于首楞严、法华，还有九大禅，九种大禅。那相对的来说，悲呢也有众生缘悲、法缘悲、无缘悲，喜也是一样，舍也是一样。所以大家现在有没有一个概念，就是你修是无量心啊，它并不会最高位阶到于色界，它倒样可以让你修正成佛，这样 OK 了吗？这概念有了齁。好，那各位看到那个232页的见相，就是在位次的上面这个格子，众生缘慈他看到大部分属于果报乐相，那法缘的话主要是属于法门涅槃乐。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就是告诉你，你跟众生的一切善巧啊、法乐的部分，大概都是属于法缘慈。那无缘慈大概就属于比较算是理论的基础，或者是你背后的这个支撑。那所以如果你是成为摩诃眼的是无量心的时候，这三者啊，有点是互为表里，是互为表里的。那我们开始来看一下233的正文。好，那请各位翻到233的正文。好，他就告诉你啦，第七行，修是无量心有两种人，一种是世间行人，一种是属于出世间的行人。就凡夫行人来说的话呢，他有三种发心，有三种状况。第一种是乐高胜自在，就是他喜欢啊高人一等啊，有那种优越心啊。然后另外一种是他想要灭除心事之患，想要灭除心事之患啊，度无想定。第三种是一心破色啊，那他来修，是属于世间行人。那佛弟子呢，就分为有第22行有看到小圣两个字，还有大圣两个字，它分为两个。那小圣人主要是为了调心、增长福德啊，这样他比较容易快点得到空涅槃，就是小圣涅槃。那大圣的人呢，他的发心就是为了欲度众生啊。所以呢，那现在这样读完以后，你就应该知道说，今天四禅波罗蜜一开始他讲的就是说，他不是为小圣行人讲的，他主要是为针对谁？针对你发菩萨心的菩萨行人而讲的这一本叫做禅波罗蜜，它叫做波罗蜜嘛，对不对？次第法门，它本身叫做禅波罗蜜，所以它的对象是菩萨行人。所以23行他就点出来了，他今天想要度众生啊，以大悲为本。那他有了基本的禅修功夫之后，他应该要来修是无量心来欲度众生，他的心会发挥出来。因为像我们讲的三禅有神通，三禅有很大的禅定快乐，然后那个四禅呢有14神通变化， 那他会想要跟众生，想要跟众生分享啊。所以这些里面呢，他就点出来，大圣自忍欲度众生必以大圣为本，所以次在四禅之后来谈修事无量心。所以刚才我练了五种类型的人，那最后你就要想，到底他是为了哪一个角度来说来修事无量心啊？然后呢，他的那本《四禅波罗蜜》啊，他的撰写的角度是为谁？他从头到尾都要抓得非常的稳当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凡夫行人来讨论的话呢，第十啊，一者乐高深自在，那个乐是动词，高深自在是一个他所喜欢的对象物，就他喜欢高深自在，他希望呢来做梵天王啊，就可以掌管咯，掌管这些小喽啰啊，还可以发号施令啊，所以他就为了要这样才可以广修福德啊，因为你要做高深自在做梵天王，你福德要够大，所以他就得了四禅以后再来修无量心。来，我们请班长念十一行，何以然故啊？
何以故然？四禅但是色界，自行具足而无异他，知得浅薄，若生彼天不得亡灵，若修四无量心，言于十方众生而入三昧，慈悲普摄，利他心大，是故功德转多，若生彼天必作梵天王，王领自在，是故能得四禅，又更修习四无量心。
他就是他希望呢功德转多啊，能够成为一个国王，而且发号施令都有人会听啊，不是一个孤军啊。那十五行呢，他想要灭心事之患啊，他得到四禅，但他看到有心事之患，他希望求得了涅槃的无想即灭。可是呢，他想要求涅槃的无想即灭，他却求错了，因为他不知道破摄，他会落入这个相，是无量相，所以他就用邪字灭心，邪字灭心。那灭了心以后啊，结果他就入了无想定。请问这个无想定呢，是非想非非想的那个无想定吗？是哪一个？1196页，无想定在哪里？第四禅的第几个？1到9的哪一个？196页的下面有没有有一个三界九地的图？都帮你们补充好啦。196，找到了哈。好，那你看到有没有九地里面有个舍念清净地，然后四禅天，四禅天呢它有一个从无余天、福生天、广果天、无想天，有没有看到是无想天，这是它进来的，就是它到最后啊用邪字灭心，它会入这一个地方。那是不是呢无想天啊就只有一种说法？各位啊，不是诶，这个地方它所入的是无想定齁。然后另外一种情况是206页，请看到206页第23行啊，它不是用邪字灭心的，它只是就很类似像有人坐禅啊，他搞不清楚，他以为不要动念就好了，他就变成是那种昏暗，结果就是无心想法。23页你们找到？不是23页，206页23行，我有帮你们画线嘛，对不对？无心想法能令行人生颠倒心，当即却知，就会他就会落入无心想。然后这个无心想法呢，他毫无觉知，但他会以为自己的禅定功夫很好，都不动念头，就倒会很像人家得那个什么退化症、失智症、失忆症，日常生活功能都还会丧失掉。那再来呢，再补充一下，246页，我们把无想一次看完哈。有没有看到上面第一行到第九行有一个无想定？请班长帮我们念一下。
无想定，是事无量心后，应是无想定。何以故？有知外道深夜有为，心是生灭，欲求涅槃，极尽常乐，既无智慧，不知真实，得四禅时，不见细色之过。但决心是生灭虚狂，则厌患其心，既不知破色，断色系苦，只以邪智灭却其心，邪法相应，心无异想，谓正涅槃。 即为断舍系缚，若舍命死，即生无想天中，犹是色界生死不得解脱，亦名客天。犹如阿那含等修五品熏禅，为色界思惑思维惑未尽，即生色界，亦名客天。此无想定即是邪法，非佛弟子所修。今欲具足名三界定，所以列名是之邪正相啊。
所以啊，这个人呢、啊，他以为他自己证了涅槃呐、啊。这个比刚才说那个昏昏暗暗的那个206页的状况好了、啊。206页那个更差，那个还在欲界生死哈、哦。这个状况好一点了、啊，跑到色界生死了哈、哦。来，再看更高的等级，258页第四行到第十三行，给你看看那个无色界等级的无想。哇，三种生死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无色界的无想这个部分，来看一下258页第十行到第十三行，10到13。好，请班长帮我们念一下，郭先生。
复次，无想有三义：一、色界；无想天定。
好，无想天定，等一下，无想天定写上参考246页，就是无想天定，对不对？好。
二，无色界，非有想非无想定。三，出三界，灭受想定。
好，那再来还有一种，下面还有12跟13是外道的，是另外那种无想更差一点的。来，你看看下面那个三种，12、13。
一，无方便外道，无方便外道灭心，入无想天定。二，有方便外道灭心，有方便凡夫外道灭心，入非有想非无想定。三，佛弟子，佛弟子灭心，入灭受想定。
所以 无方便外道啊，它就变成是灭心了以后入到了色界的无想天。有方便外道呢，就是他有点技巧的，还有点聪明的，他就入了非想非非想的无想天。那佛弟子呢，他有除了有方便啊，他还有观慧，他能够入灭受想定。那入灭受想定啊，跟非想非非想天啊差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可是那一点点啊却是非常难跨过去的。那一点点呢，我现在给你们稍微看一下，尝个甜头，等到我们上道的时候再细讲。330页，今天的扩音器不配合。好，各位看到330页，330页找到了吗？好，13行，在非想当中呢，就是我们也到了，哇，到了非有想非无想的时候啊，那时候已经没有出烦恼了哈、哦，他已经算是很厉害啦，他有善巧的入灭心思。可是他还具足了什么？具足了四因。哪四因？然后他还具足了恶路。哪2路？他还具足了3界10种细心术法。这10种细心术法的解释在下面16行到21行。好，那四因是哪4因呢？请回答。对嘛，因为他无色界啦。哎呀，受想行识，那二路呢？你把12路里面去掉，会跟色、根尘都去掉，剩下的只有一根路跟法尘路。那10种细心术法呢？就是请班长帮我们念一下16到20。
四曰：10种细心术法，一、受。银河为受，所谓是受。二、想，因何为想，所谓是想。三、行，因何为行，所谓法行。四、处，因何为处，所谓意处。五、思，因何为思，所谓法思。六、欲，因何为欲，为入初定。七、结，因何为结，所谓法结。八、念，因何为念，为念于三昧。九、定，因何为定，为心如法住。十、慧，因何为慧，为慧根慧身。 即无色爱、无明、掉慢、心不相应、诸行等苦集法，和合因缘则有非想。前以非想被舍中，虽知世数不着非想，故名被舍，而未灭诸心数法。修正，今行人欲入灭受想被舍故，必须不受非想，一心言真，绝五蕴、十八界、十二路，则非想应入灭界灭，一切诸行因缘熄灭，受灭乃至慧灭，受无爱、无明等诸烦恼灭，一切心术法灭，一切非心术法异灭，是名不与凡夫共，非是事法。若能如是观者，是名灭受想，以能观真之受想，灭非想苦集之受想。今行者欲入灭受想之被舍，故悉深知能观真之受想，亦非究竟极境，既能舍能观之定受慧想，舍此言真定慧二心，故引被灭受想诸心术法。譬如以后生主前生，前生即息，即后生亦如是能舍能处，受想即息，因此心以灭法相应，灭法执心即然无所知觉，故云深正享受灭。此定中既无心事，若欲出入，但听本要其长短也。
他说无心事啊，所以你想要在这里面出入自在，就必须听本要其长短。好，那被舍的话，他还出入的方面比较困难，但是你如果等到这边是观禅，等到你到了熏禅的时候啊，他那个出入自在啊就非常的快，就可以更掌握度更高。好，那各位同学看到第331页的地方，所以你那个灭受想的地方啊，他以观真的受想，观真的受想，这个观真是不是界外的真谛，对不对？是在它的 level 是在界外。当你相应它的时候，他说你尽可能以一个你要观就是想去的地方的受想来灭除。我们现在他应该已经证到了非想非想处了嘛，这时候呢你所处的地方那个位阶叫做非想，那因为他还在界内，说他依然还是有苦跟集，所以他有苦集，就是有苦因苦果的受想。你以一个上更高等级的良心来消除你现在这个等级里面的苦集，就是苦出障。好，然后他所以他想要再去入灭受想的被舍的话，就必须要能够去知道你现在有心上的这个受想，到了你现在要处理细想的时候，必须连这个心上的受想，你一路用过来的工具，你都必须要舍掉。第五行，舍掉原来能观的这个，你原来是用能观的心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必须连你的工具啊，你能观的工具的定受跟慧想都要舍掉，都要舍掉。这时候呢，以灭法心与灭法相应啊。这个灭法不是说我们什么都没有的灭法，它这个灭法是跟你跟灭地相应，就是世圣地的灭地。那这个灭法相应呢，很危险。有的人会搞错啊，就是为什么他们讲说极然无所觉知啊，所以叫做身正享受灭，享受想跟受都去除掉了，你的身能够证到享受灭，那这时候他的定中会无心事。想要出路的话呢，就必须要看你原来预期的一个长短，或者有人有状况把你讲出来。那但是因为他没有受想，要被刁出来几率也很低，所以通常佛弟子都会要求在之前你就练习了一个出入自在，所以你虽然进去，你自然而然因为你那个进出的本事就会有，所以你虽然舍掉能观的定受跟慧想，但是呢你还有一个叫做观相应心，那这个观相应心呢就还可以让你维持住。这样了解吗？就是哎呦，这样子讲下去就讲到晚上的去了。 我快要讲到很很危险，这样讲一讲就会两堂课讲到一块。大概提一下，你们上次不是有上四禅吗？然后记不记得这边是不是讲初禅，比方它有五支，五支为因，第六默然心为果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默然心会再来过去以后，它就会成为它的，它为体，然后五支为用，以它为用。然后再一个情况是，这个默然，当你默然的时候，它在做什么动作？不是都不去做任何东西，很多人都把默然两个字解释成为点点，下面都不爱走。这五支啊，它从觉观喜乐一心，一心的时候到了心一精进，心一精进之后啊，它佛弟子必须要做一个观察自在，那个观察自在就是在这个默然心这边做观察自在。那这观察自在呢，它能够导致于你下一刻，比方说现在初品初禅，对不对？初禅的初品，那它就可以让你在这边做观察自在以后，导致于你有一个真圣品五支，圣品五支，这圣品五支以它为一，而有所谓的真圣默然，就是二品的，就是初禅二品。那在这边又做了观察自在，好，那这样一路一路上去啦。好，我现在到九品了，九品了，好，这是九品的五支，九品的真圣默然。那到最后他也讲了，初禅五支一懈，默然一懈，这时候你进入了中间禅，初禅二禅中间禅，这时候哇，你也没有这个观察自在，叫做默然心也懈，你这五支也懈，没有禅之功德。请问一下，这个地方靠什么来维持你的禅定和你的正念？观相应心，靠观相应心，在初就是两个禅的中间禅，还有味道地定，这个空隙就是观相应心。好，你们晚上不用来听了。Key point 已经讲完了，好了，回来，哇，一个无想定就把我骗这么多东西走了，233页。所以你现在有几个概念，一种是欲界的无心定啊，然后有无想，也有无想的无心想法的禅定，还有那个四禅提的无想天，用邪字灭心。那是无方便善巧灭心，那如果有方便善巧灭心，它是外道，就入了非想非非想定，对不对？然后如果是佛弟子呢，更厉害，用观息啊，然后他直接修出去了，就到什么灭受想定，这几个词都叫做无想定。那跟他很有相关的还有叫做无心定，无心定，无心定啊，很多人也把它称作四禅的那个无想天的一个别称。那无心定还有另外一个别称，就是无心定啊，无想天有无想天无想定，它有四个内涵，就是这个名词有四个内涵。那其中还有，还是画一下，要不然你们会好。各位同学呢，就是你们刚才补充的，就是凡夫他有时候他修四无量心，他的发心是因为他想要灭心智之患，那我们就补充了一个叫做无想天啊。那无想天呢，它有一个无想定，那它在欲界也有，好，然后色界四禅，无色界就是最后一个四空定的最高的，然后界外也有，对不对？等于它这个无想定这个名词啊，它可能有四种内涵，所以你必须要仔细的看上下文，才知道现在这个名词在讲的是哪一个定义，对不对？才知道它是哪一个定义。那很好玩的是，当中它色界的这个无想天，它有个别称又叫做无心定，它色界，那它在欲界也有，然后这两个的定义又是不一样。这一个色界的无想天啊，它的这个定义我们叫做 A， 它跟无心定色界这个 A 是一样的定义，是一样的定义。那欲界的这个无想天我们说叫做 B， 它跟这个欲界这个无心定不一样，欲界这个无心定是 C， 是另外一个状况。好，这样 OK 了哈，到这边好，跟上了以后呢，我来画个图。现在有个娃娃，他很想要去了解怎么样打坐很棒，然后欲界的这个无想天啊，他说的他是什么 他就落入无心想法嘛，对不对？他落入无心想法，那这个无心想法很有可能他会变成下面这个无心定，等于他这个 B 可能是 C 的前置作业或者前面的可能状况。那这个 C 就是说有一个娃娃在这边打坐，或者他在修禅法，他现在就是无心想法，第二件事情他就把自己放空，什么都放，什么都放，然后呢放到后来啊，把自己的很多东西都放，但他是用强迫性的放，放到后来呢他就变成无心状态，无心想法。在下一步呢，这个娃娃原来叫做甲，他把他这个四啊给关起来了，就是他没有办法再去有动念的本事啊，然后他这个事呢最后就被藏起来。那可是这个身体会运作，然后这个色身呢就来了一个娃娃叫做乙来当他的想法，所以无心定进去以后跟出来以后啊，同样的一个身体，它里面可能变了另外一组的事，就是它里面的软体变了，硬体不变，软体变了，甚至呢硬体同一个同一套同就像这样一个地台电脑，它灌了那个苹果系统，又灌了 Windows 系统，大概状况就会摆出，你会知道这两个系统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麦金塔系统啊，然后跟那个 Windows 系统，它就灌了两套系统在里面，就会变这样。这就属于无心定里面的欲界的那个状况，所以它情况很不一样。所以很多人打坐啊，都喜欢放空啊，都喜欢无心啊，然后都会把无念解释成没有念头啊，然后到后来就乱修一通，就跑到这里去了。好好的法身慧命就借别人用了，就是这个身体就借给他用。那借给他用的话，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情况就是他忽然好像得到有神通，因为来的可能就是所谓的精魅，那就会可以预知一些状况。然后这个精魅呢走掉以后，他的神通又不见了，然后这个精魅来他又有。另外一种状况，这精魅就会常住，他这精魅也不是很有名的精魅，就是孤魂野鬼，不还没有修成精的，那他怎么办？他就会容易神志错乱，就是两个的力量都势均力敌，自己还可以抵得过，那如果是精魅大概就比较被压住。好，休息一下，待会回来。